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17号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和加拿大1月16日共同主持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外长会议，评估对朝制裁的成效以及今后可能采取的行动。美国司法部称一名前中情局人员周一以非法持有国防信息的罪名被逮捕。自由之家发布年度世界自由报告，称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2年被削弱。此外，香港高等法院对旺角案16名示威者宣判，其中黄之锋被判3个月刑期。另外，据金融时报报道，一些在华外企指责中国电信服务提供商进行干扰，影响这些企业使用虚拟专用网络。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的，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一次外长会议上说，去年11月的一天，在从旧金山飞往香港的商业航班上的乘客可以看到一枚朝鲜洲际弹道导弹飞过天空，这凸显出金正恩政权的胡作非为，不计后果。朝鲜在去年11月28日试射了一枚其所称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那架民航飞机距离导弹坠落地点280海里，当时在那个范围内还有9个航班。蒂勒森在一个有20个国家的高层外交官参加的会议上追溯了这一情况，与会国家试图联合起来应对普遍认为的平壤的核威胁。蒂勒森指出，考虑到朝鲜核力量近年来大步提升，世界正处于弱势阶段。蒂勒森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坚决认为永远不能让朝鲜成为核大国。温哥华会议由加拿大和美国共同主办，邀请美国在朝鲜战争时的盟友参加。这次会议正在为避免与核武装的朝鲜发生冲突寻找出路。在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有关国家派遣了军队或者人道主义援助，参与了联合国击退朝鲜的努力。美国和加拿大共同主持的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外长会议1月16日在温哥华举行，以评估对朝鲜实施的制裁所取得的成效以及今后可能要采取的行动，包括对进出口朝鲜的船只进行拦截的可能，推动朝核危机的和平解决。中国和俄罗斯未受邀请，批评会议不合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有20个国家的外长哈在温哥华参加这次有关朝鲜这个核问题的一个国际会议。那么加拿大外长这个弗里兰与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呢都分别发表了讲话。那么弗里兰外长就表示，就是说朝鲜核问题是目前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而加拿大呢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加强这个维护这个国际秩序。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今天参加会议的国家对朝鲜没有任何敌意，而是相反，我们不寻求政权更替，不寻求朝鲜的崩溃，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危机，目的是实现我们的集体最佳利益，及朝鲜半岛以及全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那弗里兰还表示，就是朝鲜与韩国决定举行军事的会谈，以及参加这个不久将在韩国举行这个冬奥会，都是令人鼓舞的一些迹象。但是他说，除非朝鲜致力于改变目前所走的这个道路哈，并以可核实和不可逆转的这种放弃他所有的这个大规模杀伤武器，那么在解决朝鲜半岛不稳定的问题上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那么国务卿蒂勒森呢也谈到了，就是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加大对朝鲜采取最大压力策略的有效性，对付朝鲜逃避制裁的企图。在我们如何最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上，美国期待着听取所有与会方的建议。
我们知道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蒂勒森的讲话中也特别呼吁中国和俄罗斯要全面忠实的这个实施对朝鲜的制裁。那么在这之前我们也提到，就是美国国务官员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表示，就是与会的代表会讨论是否要对进出朝鲜的船只进行拦截这个问题，那么目的就是要切断可以用于朝鲜核与导弹项目的这种物品啊、资金和资源。那么与会国家是否能够在这个会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很值得关注的。在这次会议上呢，这个与会方还会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就是可以与朝鲜恢复对话。对于这个今天在这个北京举行的会议上，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对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有点耿耿于怀，都提出了批评。那么在北京举行这个例行发布会上，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批评这个会议不具合法性和代表性，并且表示就是中国一开始就是对这个会议持反对的态度。那么俄罗斯外长我们昨天也介绍，就是说对这个问题也做出了非常强硬的表态，认为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是有害的，是对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一个威胁。那么针对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对这个所提出这些批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特别进行了一个辩护。他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就说不同手法的这个多样化哈，比只挑出一条道路并认定这就是今后的一个道路要更好。他说就是说，就是这个在很经常会有不同的这个团体和国家哈，在不同的场合就举行一些活动，他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哈。不过这个特鲁多也表示，就是说在朝鲜问题上任何成功的这个解决方案其实最终也需要把中国与俄罗斯包括进来。他把这个中国和俄罗斯都称为是解决这个世界上对和平最大威胁的这个就是朝鲜问题一个重要的伙伴。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司法部说，他将采取司法部长塞申斯所说的罕见步骤，要求最高法院推翻加州一名联邦法官不准取消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的裁决。司法部行动的罕见之处在于，行政当局在旧金山联邦上诉法院的审理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先行一步。塞申斯部长解释说，加州的联邦法官威廉·阿萨普一个人就能够为整个国家决定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这违背法律和常识。加州司法部长贝切拉针对联邦政府司法部的行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他有信心上诉法院会看到地区联邦法院颁发诉前暂行禁令的逻辑和公正性。在这项诉前禁令颁发之后，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在法院最终作出裁决之前维持不变。上星期，川普拒绝接受六名共和党与民主党参议员提出的两党方案，这项方案既包括保护这些年轻移民不被递解出境，又改善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安全。据多方描述，就在那次白宫会议上，川普质疑美国为什么要从海地、萨尔瓦多和非洲国家等一些贫穷混乱的国家接纳更多的移民。川普总统去年9月宣布终止这项保护计划，但是给国会6个月的时间找到新的解决方案。在另外一方面，法国将要求英国支付更多的费用来应对当前法国卡莱港口附近的移民危机。卡莱是从欧洲大陆前往英国的主要的门户港口。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访问了卡莱，在那里的一个收容所与一些移民见面，并在一次对警察的讲话中赞扬警方坚持做出的努力。预计马克龙今后数周内将推出新的移民政策。法国官方的统计显示，2017年有十多万人申请庇护，创史上新高。根据英国和法国达成的协议，英国的边防现在设在法国一侧的卡莱。马克龙总统计划星期四访问英国，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谈，预计他将要求英国更多接受申请庇护者，并为维护英法之间的边防提供更多的资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另外，随着2019年脱欧日的不断临近，英国希望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找到新的角色。很多分析人士说，目前其他世界大国都寻求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拥有更大的代表性。 英国想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恐怕不那么容易。不过英国政府坚持说，英国盼望着超越欧洲，建立全球联盟关系。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同高于自己重量级的对手比权，一位英国外相曾这样形容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这一说法被不断重复。然而英国出拳的力道可能在减弱。
当今世界越来越两极化，而且存在大型的经济集团，脱离欧盟意味着英国可能被视为一个中等经济体。现在有美国、中国还有欧盟，下一个世纪还会有印度、南非和非洲也在崛起并参加竞争。英国的位置在哪里呢？
麦多纳说，英国影响力渐失的一个体现就是去年11月在国际法院失去了一个法官席位。在联合国内部进行了冗长角力之后，伦敦撤回了自己的候选人。1946年国际法院成立以来一直由英国人坐拥的法官席位现在交给了印度人。
如今的权力游戏与1945年那时绝对不同了。我们不得不问，联合国安理会的现有模式还能持续多久呢？
但是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英国不大可能很快就失去常任理事国席位。
安理会的多数大国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不想对这个机构做出任何重大改革。
英国坚持说，脱欧后的英国有着建设全球不列颠的雄心。
一方面，英国外交部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联合国事务，因为他们不必再这么关注欧盟了。但另一方面，没有其他27个欧盟国家的支持，英国会发现自己要想影响有关人道、发展或安全事务的辩论难度会更大了。
去年六月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个先兆，在一项涉及英国对印度洋查戈斯群岛主权声索的决议上，很多欧盟国家投票时没有站在英国一边。高恩说，英国需要让欧洲继续站在自己一边。
如果英国被认为一心讨好美国人，那他们很快会失去欧洲伙伴的很多好感。
分析人士说，在国际舞台寻找新角色的英国需要组建新的联盟关系，同时维持和老朋友的交情，并努力挺过国内的风波。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政府预算即将在本周五到期，国会目前还没有提出任何可以延长政府运作的法案。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在移民改革问题上也尚未取得共识。美国政府关门危机的乌云再次笼罩在华盛顿。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目前维持政府运作的这项短期拨款法案呢，只能够支撑政府开门到这个星期五。那么国会呢，目前是积极的希望争取在这个星期再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维持政府的运作。而两党议员目前最大的分歧还是在移民政策的立场上。那我们谈到移民政策呢，可能大家都立刻想到的是上个星期四总统川普在白宫和国会两党议员所召开的一场移民政策的会议上所引发出来的一场这个脏话风波。那么这场脏话风波这个星期持续在国会引发这个是议员讨论的焦点，甚至是今天上午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议员们尖锐质询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议题之一。那么在这场听证会结束之后呢，我们是采访了参与了上个星期四这场会议两位相当关键的这个共和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别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参议员以及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杜德宾参议员。他们呢是对我们谈到是说这个总统川普的这场这个所引发出来的这个脏话风波呢，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是告诉我们说，他认为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四在移民政策上呢是听取了幕僚非常不好的意见，不过他很高兴总统川普在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呢回归到了这个理性正常的思维，尤其是以这个包容的态度来接受各种移民的这个态度上。那么不过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也向我们表示说，这个对于将近80万的非法移民的儿童的问题，目前也是国会在着手解决的重要焦点。我们接下来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采访片段。
Here's what's gonna matter. How does it end?
问题的关键是这件事要如何落幕？是要以政府关门为结尾吗？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我们都应该要被踢出国会。会以70多万非法入境儿童被遣返作为结尾吗？也不会。会以延后执行边境安全为结尾吗？也不会。我们不会以一个坏的结果结尾，而会有好结局。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一般民众要我们采取具体行动。80%的民众希望看到这些小孩有个好的生活，80%的民众希望我们改革残破的移民系统，而我们要达成这个目标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可靠的白宫伙伴。我们需要的是星期二的总统，而不是一个在移民改革上非理性思考的白宫领导人。
格雷厄姆参议员和我都认为我们在解决 DACA 的问题上已经快没时间了，这些小朋友的未来不知去向，而我们在国会一事无成，浪费时间。我们希望在本周举行一个重要的表决，让所有国会同仁能一起解决总统所给我们出的难题。我们有一项取得了两党共识的法案正在催生，内容不仅涉及 DACA 儿童，还包括了边境安全以及签证系统等。我们花了4个月的时间制定这项法案，现在我们希望麦康奈尔能加入我们，让这项法案在参议院两党支持下提出。
德宾参议员呢也告诉记者，这一项正在催生中的法案呢，最快将在明天呢就会看到完整的这个内容。不过呢，这个他也希望在这个星期四或是星期五能够进行参议院的全体院会表决。与此同时呢，对于尼尔森部长呢，在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上表示，他没有听到总统川普在会议上他以这个脏话来形容一些国家。对此呢，德宾参议员呢则是表示，他认为这场会议所听到的这个言论呢是他此生难忘的。不过他希望能够把上个星期四所听到的东西，还有这件事情，这场风波呢，抛在脑后，而将未来的目标放在解决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上面。那么对此呢，格雷厄姆参议员则是回应，他认为总统川普以及民主党的议员所取得的共识都是要解决移民的问题。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呢，则是希望同时也将这个边境安全的考量也纳入在解决的方案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听格雷厄姆参议员怎么说。
对70多万童年时期由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的儿童，我们不会抛弃你们，我们不会就这样让一切结束。对那些渴望有更严格边境安全的人来说，我们也会达成你们的目标。这两件事情都必须要进行，我不认为也不应该要在两者之中取其一。我认为移民改革必须要调整成优点基础系统。
事实上呢，除了这个移民改革的问题之外呢，国会也即将面临这个要提高债务上限的这个危机的这个问题。那么对此呢，在不久之前呢，稍早呢，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则是对记者表示，他有信心国会将会在这个星期同时解决预算的问题以及债务上限的问题。不过有关的情况，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继续有关移民问题的报道。川普总统据报用脏话称呼人口主要是黑人的贫穷国家，使得推动两党谈判通过移民立法的努力复杂化了。如果国会两党不能就棘手的移民问题达成协议，本周末联邦政府资金到期时，就有可能导致部分美国政府关闭。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周四，一些参议员乐观地认为两党有可能达成协议，从而解决数十万儿童时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的困境。
终于有可能会通过包括 DACA 保护和一系列边境安全措施的协议了。
但几个小时之后，又报道说川普总统用脏话提到海地等国家，表示反对接受这些国家的移民。
我听到了他的话，就是他说的。总统不仅用了那个脏字，而且还用了一次以上。
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否认他说过任何诋毁的话，但报道引起的轩然大波仍在继续。
我首先想到的是，这非常不幸，毫无帮助。
这让我感到难过，让我流泪。我认为他是个种族主义者。
川普去年3月下令终止奥巴马签署的幼年来美暂缓缔结行动 DACA。上周，一个联邦法院下令阻止实行川普的命令，但是人们仍在推动永久性的立法修正。很多共和党人希望通过一项加强边界安全的措施，同时也涵盖合法移民改革的协议。
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要解决 DACA 的状况，但是我们也想确保我们5年内不会再回到这里来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我们的边界。
现在总统的做法令人怀疑两党议员能否达成协议。川普则被民主党人说他们错过大好机会。 与此同时，很多民主党人正在将 DACA 问题与延续政府开支法案联系起来。
我们越来越接近1月19号的政府开支截止日期，到时候我们将不得不解决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必须推进并达成协议。就我而言，在我们达成达卡协议之前，我不会投票赞成政府的开支计划。
不过一些议员坚持认为两党有可能达成协议。
民主党人正在诚意谈判，我们正在试图妥协，而且我认为我们正在而且已经提出的妥协，这个星期你会看到的。
然而川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说达卡可能已死，因为民主党人并不是真的要他。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根据自由之家发布的年度世界自由报告，全球自由度在2017年连续第12年被削弱。专家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越来越多地威胁到世界稳定，但他们在包括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看到了进步的信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发来的报道。
自由之家最新发布的追踪全球公民自由以及其他民主自由的报告认为，在世界上的几乎每个角落，民主被削弱并受到攻击。阿奇·普丁顿是自由之家的一位学者。
连续第12年，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度正在减弱。这种情况意味着在2017年，有更多的国家显现出自由度的下滑而非提升。
Many more countries that showed declines in freedom than showed improvements.
其中包括美国，美国正在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展开调查，这件事削弱了美国作为民主模式的地位。报告指出，俄罗斯在欧洲大选过程中散布虚假消息，也是削弱全球民主准则的一个因素。专家们观察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压制和审查不断加剧。大批罗兴亚穆斯林被迫从缅甸若开邦逃往孟加拉国，凸显了人道主义危机已经恶化到了相当的规模，包括美国等国家将其称为民族清洗。在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下台后，专家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未来表达出审视的乐观态度。
津巴布韦2017年的评分有所下滑，但这主要是因为穆加贝是被非民主的方式赶下台的，而且他的成功也是通过非民主的方式，所以我们确实希望一些已经做出的承诺能够实现，比如改革、解放以及严肃的民主选举。
包括墨西哥在内的许多南美和中美洲国家出现进步的迹象。墨西哥的选民将在今年选出一名新总统。
One of the candidates in that election has a...
其中一名选举候选人具有民粹主义的背景，如果他胜选，那么墨西哥的政策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改变。
伊拉克和阿富汗正处于战争中，但自由之家的研究者表示，他们会关注这两个国家今年的选举，看看是否有信号显示他们未来会向文职政府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和朝鲜这两个邻国的阴霾下，专家们在韩国和台湾看到了政治方面的持续发展。
有一个愿意推进政治改革的民选政府，这也是一个正面的因素。
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民主遇袭成退潮之势，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2年持续恶化，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跌至最低点。美国一家知名的非政府组织的最新年度报告为2017年涂抹上一层阴郁的色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致力于民主、政治自由和人权研究的自由之家星期二在华盛顿公布了2018世界自由报告。在报告评估的195个国家和地区中，一半以上被评为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中国大陆一如既往地被列为不自由国家，在总分100分中只得到14分。 香港地区已经降低的自由度再受重创，以59分被评为部分自由。西藏地区的自由度全世界最低，仅得到1分，比朝鲜还差了2分。自由之家主席阿布拉莫维茨说，在世界范围内，民主的基本信条，保障自由公平的选举，少数族裔权利，出版自由和法治四面楚歌。他说，
我认为民主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2017年的一个重大发展是作为民主灯塔的美国的撤离。自由之家指出，过去7年来，美国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缓慢下降，但去年这种下降骤然加速。这一方面归咎于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干扰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另一方面，在新任行政当局的领导下，美国的政治透明度降低。报告说，民主退潮本身足以令人担忧，但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专制政权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在国内加强镇压，一方面将其恶性影响输出至其他国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劳拉·罗森伯格说，习近平和普京在他们的国境之外破坏民主的做法和他们在国内试图巩固权力密不可分。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坚定地认为民主对其压迫性政权构成挑战。相比俄罗斯，北京的野心更大，也具备更多的资源去实现这些野心。比如，北京建立了可以触及全球的宣传和审查机构，利用经济胁迫和其他手段试图影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民主国家，迫使多个国家将在海外寻求避难的中国公民遣返，并为从东南亚到非洲的压迫性政府提供他们渴求的外交和物质支持。曾在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安全委员会任职的罗森伯格说，我认为美国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直到最近媒体、学术界、政策制定者才开始注意这一点。上星期，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拒绝接受一笔来自中美交流基金会的捐款，担心这个由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创立的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关系过于密切，可能影响学术自由和诚信。罗森伯格对美国之音说，认识到这些威胁是第一步，但美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方面搞清楚中国政府正在做什么，一方面采取行动将其逼退。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如果不加限制，用威权取代民主规范的结果显而易见，这意味着自由媒体被宣传喉舌一统天下，反对派被边缘化，统治者被塑造成全能神，国家控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信息难逃审查和篡改。美国进步中心专家约翰·诺里斯说，
这对于全世界的民主而言都应该是一记警钟，我们的确在经历严重的倒退。
不同于一般的主流观点，诺里斯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各地对民主的大举进攻，恰恰反映出这两个政权的极度虚弱。以中国正在大力推广的人脸识别技术为例，他说，一个大权在握的政府掌握着十几亿人的面部信息，不断追踪他们，给他们打分，判断谁是良民，谁可能对政府构成潜在威胁。当你对自己的统治缺乏信心时，这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他说，表面看来，中国和俄罗斯的确是破坏民主的主要力量，但是这背后的驱动力却是近乎绝望的虚弱。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下面继续让我们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说，一名前中央情报局人员星期一夜晚以非法持有国防信息的罪名被逮捕。司法部说，53岁的李春兴，又名李真成，在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后被捕，并在维吉尼亚州北部的一家联邦法庭受到指控。 李是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1994年开始担任中情局的办案官，有接触绝密信息的资格。他在2007年离开中情局，生活在香港。2012年携家返美。司法部说，李携家返美时，联邦调查局人员在获得法院搜查证的情况下，搜查了他在夏威夷和维吉尼亚州下榻的酒店房间和他的行李，发现他持有未经授权的与国防有关的资料，包括两个小本，上面有手写的中情局秘密人员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号码，与线人见面时的行动笔记，以及秘密活动设施的地点。根据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的陈述书，联调局在2013年对李进行了5次面谈，但他从来也没有披露他有这两个笔记本。司法部说，在那段时间，他还跟前中情局同事见过面，但从来也没有把这些材料交还给政府。如果被认定有罪，他面临10年的监禁。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中情局，在中国的十几名线人被中国政府杀死或关押后，联邦调查局在2012年左右开始调查内鬼。在另外一方面，香港高等法院1月17日对2014年占领旺角清场未遵从禁制令离场而被控刑事藐视法庭案的16名示威者作出判决，其中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囚禁3个月，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4个半月，前学联副秘书长陈奥辉被判入狱1个月，缓刑1年及罚款1万元港币，其余则分别判监1至3个月，缓刑并罚款。律师为黄之锋申请暂缓执行判决以等候上诉，但被法官拒绝。香港众志秘书长前选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开庭前表示，对此次判刑坦然无惧，呼吁香港人已经没有放弃余地，要团结。黄浩明则对可能再次入狱无畏无惧，自言监狱是修行。陈奥辉则称政权打压越来越多，港人不要灰心，要挺直腰板，追求民主自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近日刚刚被司法当局注销律师证的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1月17日前往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办理护照，但被告知限制出境不能办，理由依然是出境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曾参与709大抓捕案辩护的人权律师余文生星期三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因受某国政府邀请，准备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星期三来到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办理护照，在照相填表后却被告知他被限制出境不能办理护照，理由是出境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余文生周三中午不愿透露受哪个国家邀请和参加什么会议，只是表示他被告知以前对他有关限制出境的命令还没有撤销，而理由仍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他说，
1年多以前我办理护照，他当时没办，理由是当时有两个机关，一个机关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警卫，也就是国保警卫，办我办护照，还有另外一个机关是电脑里看不出来，因为我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就办我出境。这次我去，跟上次不一样的，上次只要电脑一出，显示我这个问题了，这次电脑上没有显示，我就去照相填表，手续办完了，最后一步出警护照的手续的时候，就突然显示是我这个不能办护照。
余文生表示，他被限制出境与他近年从事人权辩护和维权活动有关，尤其是他坚持为2015年709抓捕案目前仍无消息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辩护，更让他成为打压重点。他说，
远的原因就是709我代理王全章案件通过公安部，近的原因就因为我办理秘密要求政治改革，这是当局所不能容忍的。当综合其他原因，比如说雾霾土政府，包括以前那个涉嫌知识政治战争等等一系列原因吧，当局绝对不能容忍我像我这样的人能出国。
于文生2014年因支持港人为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而被抓捕99天，失去人身自由，并遭受酷刑，造成身体及精神损害等，后被无罪释放，近期向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申请国家赔偿。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于文生2015年709抓捕案后，曾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去年七月遭当局重压威胁下的所属律师事务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警告其他律所不能聘用于文生，而他自己申请开律所也不获批准。今年1月15日于文生收到的北京司法局吊销其律师证的决定书称，于文生未被任何合法登记注册的律所聘用已超过6个月，因此吊销其律师证。而于文生则坚持当局的决定是报复他去年10月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共19大罢免习近平，展开政治体制改革。于文生表示，当局吊销他的律师执照，限制他出境等等打压，不会让他屈服，会继续以其他方式从事维权活动。他说，
我在过去的7-8个月里头，实际上也没付出收入，对我们家庭的经济肯定是影响，加上成立个人律师事务所投入了10万，可能在未来当中我由于做不了律师，在经济收入上可能受到影响，家庭生活质量肯定会下降，但是我是坦然面对，我会继续做一些人权事务，关注人权事务，做一些人权工作，总而言之我不会屈服的，我会继续努力。
今年50岁的于文生因当局所指控他的多次公开发表反对党的领导、攻击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言论等，被拒绝成立个人律所而遭注销律师证的事件，引发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境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报道，称显示中国当局在保障人权上进一步倒退。不过中国当局近年则不断坚称中国人权有重大进步，强调中国的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民享受的各项权利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两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联名发起了美国政府通讯保护法案，禁止美国政府或相关单位采购和使用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的产品。不久前，中国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的并购案遭到美国政府的否决。此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已经提出法案，希望提高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限。分析认为，主要目的是针对中国企业对美国战略领域的投资。美国收紧中国对美投资背后的考量是什么？中国资本进军美国市场是否正面临一些限制和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为您带来的报道。
今年这个2018年，这是才1月份啊，十几天一开年，这个中国企业要进军美国市场是可以说是开年就不利。那么两个公司，一个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叫蚂蚁金融服务那个这个并购案，再一个就是这个华为。那么这两个商业合作案失败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和情况是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两个公司都是中国非常知名的这种可以说是龙头企业啊。那一个是这个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啊，可以就是说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电信设备巨头那个华为。那么之前其实是这个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就是 MoneyGram 这个并购案，它是大概1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那今年1月初，这个过了新年以后，就遭到了这个美国监管机构，也就是外国在美投资审查委员会的一个否决。那么它的否决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认为这个中国的公司在保护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方面，这个信誉一直是不好。那么这是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更主要原因就是在安全方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速汇金在美国它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汇款的一个服务的这么一个公司，提供汇款服务，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超市甚至一些小店都能够有它的网点，所以非常的方便。那么美国的监管机构主要担心就是说一旦这个中国公司接手以后，那么美国这个资金的流动，个人资金的流动的一个趋势，这些数据呢都有可能会被这个中国政府获得，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担心。那么反过来看也就上个星期刚刚发生的，就上个星期这个中国华为公司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跟美国这个第二大手机运营商 AT&T 是通过 AT&T 的这个门店来发售它的这个旗舰这个手机，叫 Mate 10 Pro。 那么它原本是希望在这个上周的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消费电子展上这个隆重的推出产品，同时宣布这个协议，但是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突然被叫停。据说这个原因就是十几名美国这个资深的国会议员，包括参议员和众议员，是联名致信给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求介入来调查这个合作。那么也就是主要也是担心这个产品，它这个有这个中国公司这个、华为公司的产品不够安全，有可能会提供这个后门。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说它可能会泄露这个个人的这个资讯，个人的数据，比如说用户的这个地点啊等等。所以这个都是从这个国家安全和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导致这两个合作都没有成功最后。
这个华为啊，这个包括华为在内的还有其他的，就是像比如说叫中兴公司啊，就是实际上它这些公司啊在海外，实际上除了美国之外，在这个中国之外的海外，
对，
都是市场都非常的大，占有非常大的这个市场份额，产品也是非常的这个流行。
对，
为什么美国政府就是一直对中国的这个电信生产商一直是这样的，就持有这样的疑虑或者持有这种怀疑的态度，而禁止它这个大举的进入美国市场？
最主要担心就是说这两家公司，一个它规模很大，还有就是它跟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背景。中兴公司虽然它名义上它是一个上市公司，但是实际上它的大股东都是中国政府。那么华为呢，就是说美国的情报界、军方还有这个国会议员长期以来就是担心它的这家公司有中国军方的背景，特别是它的公司的创始人任正非，他之前是本身就是一个军人，还有就是说对它的产品，认为它产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存在这个后门。我们刚才也提到，岛屿中也提到，就是美国两名这个众议员啊，也提出了一个最新提出一个法案，要求禁止这个中国电信设备公司生产的产品呢，能够就是说进入到美国政府当中。那么这个新的法案不仅是要求说美国政府部门不能购买、不能采购、不能使用这些设备，同时也是提出来就是说政府的承包商也不能使用、不能采购这些设备。那么今天就有一个路透社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独家报道，现在有国会议员呢就是明确提出要求，当时这个 AT&T 公司是彻底的切断跟这个华为的一切商业合作，也是主要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这个报道还说呢，就是说要求这个 FCC， 也就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是禁止这个发售，就禁止把这个牌照呢发给这个中国移动，也就是说禁止中国移动，就是中国最大的手机运营商在美国做生意，都是这个国家安全的考量。
这个刚才提到就是这两个议员就是禁止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相关的这种承包商或者合同商来使用这个产品，那么民间呢，一般百姓也不可以用吗？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公司呢在它在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些产品实际上已经到了这个美国一些小的比较小的非主流的这些运营商里边，已经看到他们的产品。那包括华为的手机，比如说它的一些产品呢是在美国一些零售店它是可以买到的，甚至可以在网上，比如说 Amazon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网上在线零售商是可以买，但它是规模是比较小的。主要的这个现在就是拒绝这个 AT&T 跟它的合作的话，就是说如果一旦成功的话，那么也就是这个中国华为的设备也就是等于是比较成功的就能够撬开这个美国这个手机零售商的一个这个领域。所以就是说 他担心背后是有一些这个背后担心他的这个安全的问题，特别是说美国的官方还有一些情报界还有一些学术界都是担心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还有这个政府是以这种切香肠的方式通过一点点成功然后最后获得更大的成功。
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一些美国的这些议员啊是要求美国进一步的扩大就是这个叫做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的这样的审查的权限，这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还是安全方面的考量。那么实际上从我们观察到从这个2016年的这个年末开始，外国在美投资审查委员会它的这个监管力度我们已经看到它在明显的加强。那么从这个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呢，又是这种呼声又是更大了，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扩大它的这个审查权限，特别是集中在这个国家安全领域。之前的这个之前的审查主要是在比如说是军工领域啊，比如说是国防领域，那么现在就是要求这个范围要扩大，比如说金融涉及到这个信息安全方面，比如说电信，还有一些我们看起来恐怕是没有那么直接的这个对国家安全构成影响的这些领域。那么现在的这个呼声都是要求提高这些审查力度，防止任何的漏洞出现。
嗯，美国总统川普在他这个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提出了要推动这个所谓叫做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这样的一个经贸关系。
嗯，
那么这个战略策略对于未来的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最大的影响就是说中国的重投的企业，那么它在进军美国市场上肯定要面临更多的这个审查。其中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川普总统他这个国家安全报告里边国家安全策略这个报告里边他提到的就是说强调一个公平和互惠，也就是说你在中国的企业你在进军美国的市场的时候能不能以一个对等的这个方式，那就是说美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开放它的这个金融市场啊它的这个比如说电信等等这些市场的时候，那么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像跟美国有密切商业往来的这个国家比如说中国，你能不能提供给美国企业同等的这种市场开放度市场准入度，那么这是未来就是说美国政府比较看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标准，你能不能给美国企业同样的这种自由同样的这种市场准入，这就是一个主要考量。那么考虑到今年年初这两个案子的这个失败，我们就可以看出呢，那么我们之前看上去一些比较不是好像跟安全不是很有关的这些行业的话，那可能也都会面临更严格的这个审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金融时报1月16日报道说，多家在华外国公司最近几个月的虚拟专用网络，也就是 VPN 使用遇到了困难，一些公司指责中国电信服务提供商进行干扰。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金融时报援引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彭杰宁的话说，来自金融、科技和酒店等多个行业的美国公司最近反映，他们的 VPN、电子邮件和文件分享活动最近受到了干扰。与此同时，有报道说，中国政府要求外国企业购买和使用得到政府批准认证的 VPN。这些 VPN 服务的价格可能高达每月数万美元，并让用户的通讯活动面临政府监控的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地缘技术执行负责人保罗·特廖洛认为，北京的举动是让国际通讯服务进一步纳入中国的统一管辖之下。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说，这意味着公司在使用 VPA 方面的境遇将和以往不同。中国工信部试图要堵住漏洞，让中国用户不能利用公司的 VPN 去绕开网络防火墙、封锁外国网站等内容控制手段。他说，外国公司将会被迫采取别的方式，例如在中国使用国际 SIM 卡漫游来解决 VPN 出现的问题，但这是一种更昂贵的选择。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早在2017年1月就下发通知，要求在2018年3月底之前对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开展所谓的清理规范工作，并规定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使用 VPN。中国在过去一年关闭了大批的国内 VPN 运营服务，并命令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应用程序商店将600多个 VPN 应用下架。外界猜测，
中国会在3月31号的大限之前进一步加强对 VPN 市场的控制。不过，欧亚集团的特廖洛认为，因为高科技行业中广泛使用 VPN， 中国不会切断所有的 VPN 应用，包括 VPN 的个人用途。他说，北京想要在 VPN 的使用上提高自己的存在感，强调对 VPN 的提供商的认证，但不一定会切断 VPN 的所有使用。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北星期以罕见的调侃方式为压制新闻自由的国家领导人评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该组织评为在严控媒体方面最为严厉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则获颁破坏全球新闻自由整体成就奖。该组织负责人说，做出这一评选的目的是为了敦促美国领导人不能继续忽视对中国等国家新闻自由的关注。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三在其网站的博客板块刊登了这次的评奖结果。在严控媒体方面，该组织说，北京在习近平越来越严厉的铁腕控制下，将传统审查手段和互联网控制相整合，禁止任何新闻媒体违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媒体受控于政府，如果记者在媒体工作中或者在个人博客上突破审查规定，将面临丢掉工作和被禁止旅行的风险。记者的消息来源和外国记者也受到骚扰。网络控制手段包括防火长城监控系统、人工审查和自动审查，以及当局对科技公司的施压。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考特尼·雷德奇星期三在华盛顿说，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7年监禁人数为世界第二，有40多名记者坐牢。监禁他们的原因经常不是因为报道腐败和人权，有时是因为报道环境问题、企业问题。
保护记者委员会这次所谓的颁奖举动，实际上是为了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抨击。该组织认为，美国总统对新闻媒体的攻击会被那些破坏新闻自由的政权所利用。川普1月2号发表推文说，要在本星期一，也就是1月8号，为最不诚实和最腐败的新闻媒体颁发年度奖项，但后来又在1月7号发推文说，把假新闻奖的宣布日期推迟到1月17号。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负责人雷德奇说，
我们评这个奖是要以讽刺的方式回应川普总统的那条推文，他说他要给最不诚实的媒体和假新闻记者颁奖。美国总统给媒体进行所谓颁奖，我们要让这个荒谬的想法得到的任何报道都要被放在一定的情景考量，让大家了解这样的言辞有多大的破坏作用。
该组织在其网站上说，虽然前任美国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行业提出过批评，但也都公开承诺要在国内外维护新闻自由对民主的重要作用，但川普却一直在攻击国内的新闻媒体，并拒绝向习近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埃及总统塞西等奉行高压统治的领导人提出新闻自由问题。雷德奇指出，
我们看到柬埔寨对一些新闻媒体的活动进行限制。柬埔寨政府拿美国举例子，以白宫不允许某些媒体参加记者会为借口，驱逐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的记者。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也发表了有关推文，中国外交部也说，你看，我们早就告诉你们假新闻是个问题，说了好多年。
该组织说，在川普总统和其他西方大国领导人未能对世界上高压政权的领导人施压的情况下，全球被关押的记者总人数在去年达到历史新高，达到262人。土耳其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排在第二位。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本次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乔战，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一次外长会议上说，去年11月的一天，从旧金山飞往香港的商业航班上的乘客可以看到一枚朝鲜洲际弹道导弹飞过天空，这凸显出金正恩政权的胡作非为，不计后果。朝鲜在去年11月28号试射了一枚其所称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那架民航飞机距导弹坠落地点280海里，当时在那个范围内还有9个航班。蒂勒森在一个有20个国家的高层外交官参加的会议上追溯了这一情况，与会国家试图联合起来应对普遍认为的平壤核野心。蒂勒森指出，考虑到朝鲜核力量近年来大步提升，世界正处于弱势阶段。蒂勒森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坚决认为，永远不能让朝鲜成为核大国。温哥华会议由加拿大和美国共同主办，邀请美国在朝鲜战争时的盟友参加。这次会议正在为避免与核武装的朝鲜发生冲突寻找出路。在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有关国家派遣了军队或者是人道主义援助，参与了联合国击退朝鲜的努力。自从西班牙政府对独立公投作出反应，解散了加泰罗尼亚议会，并下令举行新选举以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议会星期三第一次开会。主张独立的政党合在一起，在议会中占微弱多数，议会要组建政府并选出议会领导人。议会星期三开会之前，两个主张独立的政党达成协议，支持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蒙特作为再次担任这个职务的候选人。普伊格蒙特领导了推动举行离开西班牙的独立公投运动，参加投票的选民中大多数人主张独立。马德里政府解散议会，并暂时取消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之后，普伊格蒙特逃到布鲁塞尔。他如果返回西班牙，会面临逮捕。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说，普伊格蒙特在流亡期间不能担任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如果他被再次选为领导人，那么暂停加泰罗尼亚自治的决定将继续有效。两艘美国海军舰艇的几名指挥官受到刑事指控。这两艘军舰去年在太平洋跟商船相撞，一共造成17名水兵丧生。据美国海军星期二的声明，菲斯德杰拉号舰长本森和约翰麦克恩号的舰长桑切斯将被控疏忽杀人、渎职和危害船舶三项罪名。香港最高法院1月17号对2014年占领旺角清场、未遵从禁止令离场而被控刑事藐视法庭案的16名示威者作出裁决，其中黄之锋被判囚禁三个月。黄之锋的律师呢，已经申请暂缓执行判决以后上诉，但是被法官拒绝。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